各位好，今天9月30号，我是5月散人，吃了吗？年代，今儿啊，咱们聊三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就是我先夸一下自己啊，哥们儿还是挺牛逼的。前几天呢，跟大家说，我说这个张雪峰被禁止关注，是党国呢轻抚其狗头，哎，他倒霉的日子还在后边呢。然后呢，这个这两天呢，不就有那文章就出来了吗？中国新闻网就转载了这个南方那个网评，说是这个一直以来啊，张雪峰的教育指导充满极端功利化色彩，其不断强化天坑专业的概念，将数学、物理、化学、土木等基础学科和重要工程学科视为就业陷阱。这种片面导向，如果成为主流，将动摇国家长远发展的人才根基。这个被转了以后呢，大家都觉得说张雪峰快倒霉了。这个其实很正常。当时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我说这个东西它的这种指导方式，对吧？它一定会让很多的人不爽，因为中国的往下的这些年里啊，它肯定会大量的，因为生源开始已经开始枯竭了嘛。如果你把这些都给什么天坑专业什么都弄完了，这些东西好多大学都办不下去的。就很多人就挤在那些更窄的这个赛道上去跟人去竞争，那是做不到的事情。他国家不可能让你来干这种事儿，所以呢，你把这个东西就这，但是这话不能这么直说，他只能冠冕堂皇的说这个天坑专业啊，如何如何。但是你说这些专业是不是天坑啊？说实话啊，不光是中国有天坑的专业，美国一样也有天坑的那种专业，出来找不着工作会很麻烦。你像那谁，方舟子那专业其实就是天坑的专业。就是他这人就是倒霉就催的，然后当时学的应该是学什么呀？是学生物工程还是什么的玩意儿啊？当时觉得说还行，后来你看方舟子一直以来都找不着正经工作，丫这辈子除了做博士后那两年那几年之外，他正儿八经上过班吗？我比较怀疑这件事儿啊。当然了，这个不上班也有钱，有傻逼给他送过300万，后来把他给告了，这个各位应该是都知道的。所以呢，这事儿吧就大致如此啊，就是，张雪峰倒霉呢是刚开始的事儿，这段时间呢可能不会太把他如何，但是他只要这么干下去，他这活儿一定会是倒霉差事，对吧？这是一正常的事儿，这是一事儿，当然也夸一下自己啊，这个还是能看，能或许是不太懂很多东西，但是还是挺懂中国的。那另外一事儿呢，就是说呢，有人点拨一个话题，说是叫什么呢？就是关于 K 字签证的事儿。K 字签证的事儿，各位都应该是知道了吧？所以说这个，他那个签证呢，基本上而言就是给这种，其他的国家，对吧？你这来了以后呢，10月1号起呢，将正式启动呢这个吸引海外科技人才的新签证的计划。那因为为什么呢？就是那川普政府呢，不是这收紧这 H1B 这个签证吗？那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呢，各国呢都打算吸引着这些号称是精英人才，哎，到自己国家来工作。中国这块呢也毫不例外的又开始干这活了，就类似于什么呢？就类似于当年的什么千人计划呀，啥包括这些东西，要做这个事儿。这个签证怎么说呢？就是发给海内外呀知名高校或者科研机构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学科领域的专业毕业并获得相应学历证书的这些人，就是学士学位及以上。简而言之吧，就是海内外的著名学校的这些本科生就可以拿这个 K 字签证来中国来打工了啊，大概就是这样。至于说这东西为什么招人烦呢？其实也很简单啊，就是因为你像这些这个中国今年大概得有个一千，去年我是1200万吧毕业生，今年呢大概有个1400多万的毕业生，就是大学的毕业生，包括这个有可能还有一些是大专的，然后有大学的，然后本科的啊，还有硕士的，还有博士的这些人，统加起来呢，这么多的毕业生，那本来就已经很卷了。咱们呢有一个比较，反正说的比较损的话吧，就是说这个现在送外卖或者送快递的这些都是高技术，应该叫什么智力密集型的企业。为什么呢？因为大量的这个大学毕业生涌入到这个行业当中，以至于呢，这个行业呢已经不是那种低学历的这种聚集地了，往往是高学历的聚集地。 那有这么多人在这儿摆着呢，你现在居然开始这个引入外国的这些大学毕业生，而且是你要说你是引入到博士吧，也就罢了了。结果呢，这个引入呢，都还是这些从本科开始就可以做这个，就可以拿这个签证了。其实引入博士也是瞎扯，因为中国的培养的博士今年好像是多少61万呢。就超过了大概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的这个博士生的培养，那有这么多的这些人，为什么不用中国人自己呢？除了这个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之外啊，倒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我必须把这态度摆出来，就是他跟实际要不要引进呢，其实关系并不是很大，说白了就是关系不是很大，他就要把这东西摆出来。您想想看啊，就是我们要理解一件事情，你如果说任何人有机会的话，就是找一个工作，你说他是首选在中国呢，还是首选在欧美呢？就特别简单一件事，比如说我们也是一个所谓的人才输出的大国，对吧？好多的这些各种各样留学生去好多的国家去留学嘛，这些都是有的。我们可以看到呢，你说有没有去俄国留学的？也有，这个其实也有。但是有没有去北韩去留？哎，不对，他妈的，去北韩真有去北韩的。但是那个基本上是带任务去的，不是说真能在那儿学到什么玩意儿。那像这样的，你可能就是大量大家还是去欧美这块留学。那以这个印度为例，也是我们也都知道，印度的不是去美国就是去加拿大呀，或者怎么样。现在好多人，我看我加拿大的一些朋友们在抱怨嘛，说满大街都是印度人了。然后呢，澳大利亚的朋友也在抱怨说印度人也带来的比较多。那有没有多少人来中国呢？嗯，反正不多吧。中国呢一直在高校这一块呢在抢人，它怎么个抢法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就是所谓的这些千人计划呀，或者是什么学者呀这些计划，然后呢把国外的这些人呢抢到中国来，大量的呢是原来在国外已经读完书的中国人，入了籍了或者是拿绿卡的中国人 ,OK, 再引就是叫出口转内销，再给引入到这个国内。纯种的这个外国人呢其实是比较少的，但来了一个呢基本上都是要什么呢？要大肆宣扬这个。而且呢还有一个笑话，各位都知道，头些年有一位经济学家，然后呢被一个学校啊就给聘走了，聘到这块来做自己的外教。转手呢，因为中国的这个你叫做什么呢，不发论文你就走，或者是不生气走，或者甭管是怎么着吧，就是呢最后觉得这人吧不靠谱。你也发不了几篇论文，然后呢也说不上有多少那个给自己这种叫什么学校名声的提升，就把人给开了。然后转手第二年这哥们获诺贝尔奖了。这怎么说呢，这就属于那个49年加入国军但是还没去成台湾，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果。这是他从高的那一块引进的。那高校另外一段的引进呢就是直奔亚非拉。就是因为很多的学校，就是学校的这个排名啊，它需要有一个国际性，就是你要有多少外国学生在你这儿读书，你才能够说把这个学校的排名往上提，哪怕提一点呢。结果呢，又引入到了很多的这些各类的这个亚非拉的这个我们这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国家，也不算特别多吧，反正也有不少了。给钱，给这个给奖学金。我说的钱还跟奖金不一样，就是因为很多的人来这边，别说没有学费了，那就是连生活费都没有，那经常的就是给这个生活费也有。弄得这帮人吧，除了在这边上学之外呢，还能通过这个上学来养家糊口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事儿。所以呢这是两端引入。然后呢其实一直以来呢就没有这个中间这一端，就是中间这一块。中间这一块其实我们都很简单，都理解。中间这一端呢，就是我的这也都大家都能理解。为什么一直不用呢？因为中国这一块呢，培养的自己人呢就挺多的。这回呢，大致而言吧，就相当于美国呢出了一个白皮书，在讨论这个中国的这叫什么人权问题。然后呢，中国呢也出一百篇书，讨论美国的人权问题。 就大概类似于如此。至于说真的能引进多少，我个人觉得其实挺难的。一个是呢，人呢，人家不一定过来，就是真正意义上那些好的高校的那些人呢，他不一定过来，对吧？你人家能到美国，哪怕他去排期或者其他一些东西，那也不会来你这儿。那差的这些人呢，来中国这一块儿，你给他这个就所谓的叫什么这种 K 字头的签证，他也干不了什么事儿。他能干什么，对吧？他本身中文其实是一个比较封闭的语言，对，虽然用的人很多，你看14亿人要用，但是你要理解，在国外好多人说什么，有一歌叫什么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还是那个 SHE 唱过那歌吧，当时听那歌我就觉得特别扭，说白了没有多少人会中国话，在国外的他要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语言环境，然后呢完全陌生的这个生活环境，然后去到那个，你要如果你就是说来这边，你说你在学校里搞研究，可能还有这个专线让你这到翻墙到外网，就是不用被墙给拦。那如果你要不是这种搞研究的话，你在这边呢，你比如说你去工作或者是加入某一些没那么牛逼的科研机构，那他甚至于连上网上外网，对吧，你看个 P 站你都会很麻烦，你还得先学翻墙。他的整个的生活呢，跟在国外的生活其实是两个概念，但完全是不一样的。你让我先，我都不说这个，我都不说外国人了，你让我现在回国，如果我不拿着这个日本的手机在这边上网的话，我完全在国内就不习惯。为什么？因为你习惯了呼吸这种自由的空气，你习惯于用谷歌的时候，然后你发现你他妈得用百度。就原来你在国内你待时间长了，你可能不觉得说，哎呀，百度有时候也不也挺好使的嘛，对吧？但是你习惯了用谷歌之后，你会觉得百度这坨屎，为什么我要用它？就这么简单，你不习惯了。那如像我这样还在国内生活了这么多年，再回国都不习惯的话，那你说这些人到国内他能习惯到哪儿去？那肯定也不习惯呢，对吧？他能不能在这待的时间长？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这些人能不能找到这个正经八板这些工作，这也是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你在就是我是一个国内的这个公司的，甭管是公司的还是这个学校还是什么机构的这个领导，那我去看了一眼你这来的人，要不然呢是从那些学校毕业的这些三流人才，因二流都不来你这儿，对吧？你美国去不了，他还有加拿大呢，加拿大去不了还有澳洲呢，澳洲去不了还有这个新西兰差点，这个要不然还能去这个日本同样面对这两个问题，就是至少生活这一块日料大家还都吃的比较惯，那这个而且日本这边的西餐确实做的也不错，语言环境是一样的，那都会出问题，但是他至少这个不会翻墙上网这件事情，对吧？那这些东西你自己琢磨琢磨，他会来你这儿吗？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来这边来了，肯定你就是三流这些人才，所谓的人才啊，那我要用国内都已经卷到这种程度了，北大的那个我记得有一位天体物理系的一女孩子都已经当城管去了，我用得着你吗？我还得重新再给你培训，你这边各种各样的生活琐事我还得给你操心，你总得在这安定下来啊，我肯定不用你。那他这块呢，这个 K 签证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哪儿呢，就是他这块有一个叫商务的一个作用，就是他还可以把这个商务的这个东西，他虽然不让你打工，但是你可以有商务，这就等于是开了一口子。那这口子干嘛用的呢？跟各位解释一下哈，用的这口子虽然是说看上去是招很多的有这种就是学术背景，说白了大本的学生你说不上有学术背景，但是至少听起来还像个事儿，干嘛来呢？实际上是做商务的。因为我们要知道中国一直以来给的这些给那些亚非拉国家的这些签证啊的商务签的或者怎么样的，他给的是比较吝啬的，并且呢时间呢也没那么长，就是虽然广东那边很多的这个黑人在那边聚集啊或者其他一些，那他们做这些商务，但是呢实际上他还是好多是出问题的，因为一个是学历不够高，对吧，素质不够高嘛，二一个呢他的这个有经常是黑下来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在那边这个，而就是说白了对 对当地的治安环境还有这个观感都不太好。那如果说这个 K 字头的签证以引入人才的名义，对吧，来到中国，但是开了一个商务的口子，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是大概而言是要把这个商务给做起来。他其实很清楚，没有多少人真的会来中国这一块去给你做研究，中国这块呢也不需要这些人，你除非是那些世界顶尖的那个学校的那些，但是那些根本不担心 H1B 的签证的事情，对不对？那他最多的干的是什么？就是把这个略微高素质一点的第三世界的国家的人给拉过来，让你在这边干商务，这个是他其中一个非常主要的目的。至于他们来这边，这个什么印度人涌入中国，然后呢，在这个像占领美国这些很多的公司的高管职位，这是做不到的事情，这完全做不到，因为中国的这一边的大概而言，用到印度的地方是非常非常少的。印度人最强的是什么？是英语嘛。大量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呼叫中心都在印度搁着呢，因为成本比较低，对吧？互联网的这些呼叫中心什么的成本比较低，实际上在中国这块儿用不到什么，不太可能能够来这儿占据一个很高的位置，或者是说甚至于他很难在中国这些地方去生存，这块儿就是直接在下就是在更低层次一些的这些机构进行生存，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倒不用担心这个 K 签证啊，说白了就两个作用。我刚才跟大家说了，第一个作用呢，就是跟美国较劲。对，你不是把这 H1B 给弄了吗？我就要出一个 K 字头签证，就显示自己牛逼。实际上，这个玩意儿不太可能有多少人申请，就是好的这块不太有人有好的这些人才不太可能有多少人申请，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为了这个留一口子做商务。大概把亚非拉的朋友们又都给拎过一波人过来，大概就是如此。所以呢，不用太担心这事儿，让他去弄去吧。这国内的好多人就说：“哎呀，一时反对，你反对什么呀？你不会来抢你的饭碗的，这帮人抢也抢不着。”真的，这个你要理解，我党干这些事儿，大概而言都是在屎上雕花，驴粪蛋裹金箔，大概就是都是这么一个活儿。跟你这个实际上没关系，能来几个人您自己算算。我跟你讲这话我撂在这儿啊，大概你搁一年之后，这不是明天这事儿就开始了吗？搁一年之后你过来，你再看这 K 签证有多少人申请，能拿到批的有多少就完了。这个我这话真的搁在这儿，没有多少人的，这大概不用担心这事儿。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说呢，这段时间啊，就是大规模的这个禁言封号。好多人呢就是说这个怎么忽然一下这大规模禁言封号了。是这样的啊，就是你看封号的这些人呢有几种，其中呢很重要的一类呢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躺平博主，基本就都给封得差不多了，就是尤其是号稍微大一点的，基本都是要不然呢就是号消失了，要不然内容就消失了。那还有一类呢，就是让这些整个社会产生对立情绪的，你比如说像是咱护子护晨峰，还有呢还有这个包括像是什么立功思维，那叫什么来着，戴好师兄戴什么来，戴梦是吧，他好像这个内容就是他这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也被清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呢造成这个整个社会不稳定这个因素的，像张雪峰这样的叫快挨拳头的这种。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可以看这时间点。这段时间该干嘛了？十一啊，对吧？所谓的这个清朗行动是为了让十一过得更安定祥和，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是什么呢？其实是20到23号啊，是要开这个四中全会了。就中共这几中全会啊，其实是有讲究的。四中全会是干嘛呢？主要是在大政方针方面进行把握。今年呢也是这个也是第几个五年计划了，我有点忘了，14吧，我忘了啊，这个是不是14个，反正就是五年计划该有一个总结，然后要弄这个新的五年计划。那这五年过来之后，我们当然也中间有这个疫情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那可是明显看出来呢，中国的经济呢在一直往下走，这种往下走的状况 肯定的来讲，在下一个五年当中，不会有什么样的改善，就是根本性的改善。最大的可能还是接着往下走。那像这样这种，不好意思，嗓子不舒服。那这样的四中全会，你要开起来的话，就需要某种程度的，应该说，不要过分解读，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好多的这些网络上的这个声音，你就容易变成一次大规模的叫什么呢？大规模的嘲讽运动，尤其是这些能够聚集起来各种负能量的这种博主，对吧？正能量、负能量嘛，那他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要不然你就是用他的这种生活状态来挤兑这个所谓的这五年计划。要不然呢，你就有可能呢是经，或者是不是五年计划，就是经济政策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因为四中全会它很有可能是就是先要回顾一下这几年的取得的辉煌成就嘛，然后再展望未来更辉煌的成就，对吧？大概是这样的。那有可能呢用这东西来挤的，它形成一个过于鲜明的对比。二一个呢，就是说呢，一旦说这种东西被解读的话，就是你只要能够有影响力会被解读，尤其是这些这个不太听话的这些人，就很有可能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对这个会议的观感不好。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两年，虽然咱们圣上呢在这个连任方面已经做到了，可是再往下再连任一期呢，依然是我能理解圣上以自己200多斤的体重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是可以肯定的事儿。因为虽然已经没有什么样的政治势力能够真正挑战他。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他从心里而言是对这事儿，他自己知道自己做的不对，这个各位应该能理解。他虽然是说是一个就是动感力很强的人，对吧？你怎么你经常骂骂他什么也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呢，他实际上知道自己这事儿干的不对，所以呢，总是要把所有的工作做在前面。明年呢，就基本上而言是这个又开三中全会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那为了这个，先把四中全会关于经济这一块的安全平安度过。那另外一个呢，还有这个为了明年的这个三中全会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打一个良好的基础。今年呢，就开始在整体的舆论管控上就要更上一层楼。为什么今年？光这个清朗行动就已经密度高到了前几年的总和了，就差不多前两年就开始有这个清朗行动，今年的一波一波清朗行动已经基本快到前两年这个运动的这个总和次数的总和了，就是专题，那就是为了所有的东西叫做未雨绸缪，先把这些这个不稳定因素都掐死，然后等着今年的四中全会以及明年或者怎么样的三中全会关于人事安排的这一块都给他踏踏实实的渡过去，那才能够正儿八经的过渡，再然后形成这个27年再往后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政治态势，让他能够继续平稳的接着连任，就是终身制嘛。但是这个是他最重要的事情。有人就是说呢，说这种大的规模的运动会不会跟那个叫做什么叫做解放军就是所谓的就是我们党卫军不是有一新闻发布会吗，说这个在弹射了几架飞机之后，电磁弹射试验成功了，就说我们期待的那一天不远了，对吧？这有这么一个说会不会因为这个就开始准备打台湾或者怎么样。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中国的军队是最不想打仗的，就是军队内部的不论是怎么样他都不想去打这台湾，就是一直以来为什么清洗这么多次，就是因为一直跟咱圣上在拧着干呢，这个他怎么都拿不下这个，这就改造不了这支党卫军，就哪怕是他看上去的循顺，但是呢你让他去咬人，就是他你就属于那种二哈吧和金毛或者怎么样，就看上去还挺大个的，然后呢也能够也不能说不是个狗，但是呢它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那种就是那种所谓的猎犬，那不是一回事儿的东西，就是这只能是这叫的，或者说你京还是别说这个金毛吧，金毛我还挺喜欢的，比如像个京巴什么的，对吧？它叫的还是挺厉害的，但是你让它战斗力就咱就 不太好恭维了，对吧？这事儿大概就是这样，不会说是这个整体的这个出大事儿，或者是某种大事，然后呢开始禁言封号的一个就是一个前置动作。这个实际上而言，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中国如果真的是说有什么大的事儿，它整体的禁言或者是整体清理舆论呢，确实是它某些事情的前置性的动作，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呢，你要看它是什么呢？看它是在管理哪方面的言论。你比如说，如果说中国想动手的话啊，它首先管制的不是这些躺平博主。这个管制是意义不大的，他首先管制是什么？管制是军事博主。你记住了，他首先管制的是军事博主，他一定不会去先把这个躺平这一块给管住，因为你再怎么躺平，军队是另外一个系统，你跟他不会说对这东西造成影响。所以呢，一旦说你看他是躺平博主，以及包括这种社会问题的这个形成对立的这种应该叫做对立言论的这种博主的话，你可以肯定的来讲，他要做经济上的某种程度的大动作，大概就是这样。至于说这个新的五年计划会不会再往回走回头路，那不太好讲。我觉得很有可能他。因为就是咱们身上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所知道的所有的解决方法，他所这些解决方法其实都是属于那个老毛蜡烛那个时代所弄下来的烙印，所以他在新的五年计划的这一块呢，很有可能再走一段的回头路，把原来那些东西呢再让它死灰复燃一下，他认为这样的可能会解决中国目前的这个经济的困境，这是有可能的。所以他就要把这个，我说嘛，他想建的一个社会是工业斯巴达的社会，那他会把这些整体的社会的争议性的东西，分配不公的问题，以及对于这些这个应该叫什么，所有的这些叫做不太正能量的玩意儿都给清理出来，然后把这个回到老毛那种大家坚挺昂扬的那种态势上。当然，这实际上那会儿摸鱼的也特别多，大概就是这样。所以看着吧，这个四中全会的之后，你就会能够理解我说的这句话。到时候如果我说对了话，别忘了过来给我点个赞啊！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